能所立的约，约是以十条诫命为中心的。从这个约了之后呢，还有一些律例和典章，就是出埃及记第21章到24章，这些律例的典章就把这个约里面的精神应用到他们的生活上啊。我在这个地方我就不去讲它了。从这个约了之后呢，那第三个大的点就是他们的神呢，就去敬拜，去亲近这一位神，去敬拜这一位的神。那么这一个的敬拜就说出他们在神面前所维持活的关系啊，越是死的啊，是矮板的都讲明了，然后在神面前的生活和神之间的生活，那就是他们在神面前所有的敬拜。在这一个的敬拜的里面，最主要的是会幕与祭司的条例啊，有一个会幕是他们敬拜的地方，祭司是说到他们在会幕里面活在神面前那叫服侍的人，这个服侍人的条件到底是如何的。所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讲义的第八面啊，我就把这个的会幕的图在这里画了。不过请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个画的图的尺寸比例不对啊，尺寸比例不对。昨天我是临走的时候啊，离开纽约的时候是匆匆忙忙把它印出来，没有把它照着比例去把它改正一下啊。它的光景是这样，按照立体方面来说的，我们看看这个的图上能够看得见一点。好，在立体方面来说的，它这里是一个方的啊，这个每一个地方有站板，站板是造价木做的，用金子把它包上，一块一块是站起来的，那个的站板。这个站板整个把它立起来了之后，前头叫做门帘，门帘把它遮起来，然后上面有一层的幔子把它盖起来的。这个的幔子这圣经的人有两个的看法，有一种的人的看法是尖顶的，是尖顶的，这个幔子从这里铺下来垂下来，这是个的幔子，这是一种的看法。有一种的看法是幔子上头是平顶的，就拖到这里来啊，这是一块幔子，磨幔，这磨幔。这个幔子一共有四层，最外面的海狗皮，最里面的就是细麻布来遮的，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所遮的幔子，当中有染红的公羊皮、山羊皮，再有公羊皮，这四层的功夫就上面的幔子把它做起来的。那么这个的里面呢，它就放着两层，前面那一部分叫做圣所，里头那一部分叫做至圣所，这我们的平面图能够看清楚一点。好，在至圣所的里面当中只有一样的东西，叫做约柜，这个约柜，约柜也称为见证的柜啊，见证的柜啊 ，Ark of Testimony 啊，这个约柜和 Ark of Covenant 或者 Ark of Testimony， 这同样是知道这个约柜来说的，一个是约柜，神和他们立约的柜，一个是见证的柜。那么在这一个约柜呢，上头有两个几或者约柜哈，约柜用皂荚木来做的。用里外包上了金子，上头没有顶的，上面的盖子它乃是一个叫做施恩座，是金子打成的一个片，叫施恩座。施恩座的上面有两个基路伯，翅膀是连起来的，就两基路伯是天使的一种啊，是施恩座。那个基路伯，神的荣耀就在基路伯的翅膀底下，就约柜的施恩座的上面，就神与他们同在的地方。那这个约柜的里面呢，它只有两块的法板，这两块的法板就是摩西在西奈山上的神用指头所写的十条的诫命，在出埃及记里头给我们看见的，此外并无别物，别的东西没有了。但是等到在希伯来书的里面呢，就多进去两样的东西，一样的东西乃是他们刚刚过了红海的时候啊，他们没有粮食了，神就降下玛纳给他们，神就对摩西说了，要用一个金子做的罐盛一罐的玛纳，一个俄美尔的玛纳， 这一个的玛拿永远不坏的，就是这一罐的玛拿本来是放在圣所的里面的，放在约柜前的，到了希伯来书第九章了，这个的玛拿就放到约柜里面去了，啊，这是一样。还有一样东西就是亚伦发芽的杖，那我等以后会讲的。就他们来侍奉神的时候，有以色列百姓就来说埋怨，为什么你特别叫亚伦做的人立位的支派特别可以侍奉神，而别的支派不行？所以神就叫摩西说，你每一个支派都拿一根杖来到神的面前，到了第二天早晨看的时候，每一个杖都已经死掉的，只有亚伦的杖发芽了，开花了，也结果了，这就说出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么这一根的杖呢，也把它放到约柜的里面去了。所以希伯来书给我们看见的，约柜里面有两块的法板，有浸麻盛玛纳的金罐，这有亚伦发芽的杖。那么这是一个至圣所，这个至圣所就是神与他们同在的地方。约柜所以成为约柜，因为这十条诫命是神与他们立约的规章，所以这是约柜。约柜也称为见证的柜，见证的柜就是十条诫命把神的神性讲明出来了，见证出来了。所以这两块的法板不是仅仅看到十条的诫命，那是透过十条诫命看见神的神性，是吧？这是替神做见证的，所以这个就是见证的柜啊。这两点我想弟兄姊妹能够清楚了啊。那么这个是至圣所，神与他们同在。在这一个至圣所的里面的至圣所的，就出来的时候有一个的幔子啊，那个幔子，幔子在这里我已经注解了，就是讲到基督身体所显的荣美。你们注意一下好吗？希伯来书十章第二十节啊，希伯来书十章第二十节，他说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啊，就是主耶稣到主耶稣的身体。我们就记得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在十字架的最后喊着了，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他大声喊叫的时候，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对吧？这个幔子啊，就是至圣所和圣所隔开的这个幔子，就这一块的幔子，就这一块的幔子啊。我想应该能看得够清楚啊。这一个幔子的上面是绣着基路伯啊，有基路伯绣在上面的。这个基路伯头上是四个脸啊，四个的脸，一个是狮子的脸，一个是牛的脸，一个是老鹰的脸，一个是人的脸，是吧？我昨天已经跟你们讲过了，圣经中的动物学是吧？圣经的动物学一共五大类，除了鱼之外的一共是四类，一个是飞鸟，一个是野兽，一个是家雀，畜牧那个牲畜，一个是人类。这是基路伯就代表神所创造的，除了鱼之外的神所创造的万物，啊，这是基路伯的四个脸。这一个呢，就是主耶代表主耶稣的，把整个的万物，或者基督整个的万物，要把主耶稣表明出来。这一个的表明，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节就知道他的身体。所以当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是人不能够进到至圣所，人只能够到幔子那里看见主耶稣所写的荣耀。至圣所的荣耀是透过幔子给人看见，人不能够进到幔子的里面。主耶稣在地上，人只看见这一位的拿撒勒耶稣，人看见了他，就是看见了父。主耶稣是把这一位父表明出来。那么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啊，就借着他的身体生活上的表光景，把主耶稣表明出来了，但是却没有人可以透过他而到神面前去，到至圣所上面不能去的，也只等到施恩，一直到十字架的救恩成功了，殿里的幔子从上列为两半了。希伯来书说，他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他身体经过就进到至圣所了，是吧？所以我们今天呢，这个幔子已经被开了，我们可以进到至圣所，到施恩宝座那里，直接去朝见这一位神。那么旧约的里头给我们看见的，到这一位的主耶稣 这慢子不够把神表明出来，而这一位主耶稣再出来临到人身上的时候，乃是叫人有三方面的感受。这三方面的感受是什么呢？我们会看见一个是尘世病的质子，这个尘世病的质子是基督做我们生命的粮食啊，这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35节48节就讲到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粮啊，粮食，就我们吃他的肉，就我们永远不死的，是吧？48节的里面的，这是陈设饼的那个的桌子。再有一个，南边有个金灯台，这个金灯台就约翰福音第八章给我们看见的，它是世界的光，光就照在黑暗里，然后这叫世界的光，人就跟随他不在黑暗里走。所以这是基督耶稣临到人中间来的时候，就成为一个生命的光，叫人看见神的光照。那么这一个的金灯台在圣经里头给我们看见，它是七盏灯盏啊。金灯台是这样啊，你们这里不知道有没有 Jewish Temple 啊？我到现在搞不清楚 Jewish Temple 的里头的标记是九个，多加一个啊。圣经的里面所讲是七个，七盏灯盏，这七盏灯盏呢，乃是一块金子锤出来的，不是金子把它焊起来的，是从一块金子锤下来的。这个里头有个灯盏哈，这个叫灯盏，放油的。然后这里有灯芯，灯芯在这个灯芯上面就点着火，灯芯上就点着火。那么这个的灯盏呢，锤出来的时候呢，乃是有一个球一个球的，有一个一个球的，一个一个球的。这个球呢是杏树，杏树，杏花的杏树。好，那这个杏树是什么呢？杏树我们要知道的哈，我们在这里有北方人就可以知道一点哈。你们如果在台湾生的话就不大知道，杏树啊，那是所有的果树的里面，到春天头一个开花，头一个结果的。所以你一看见杏树一直长起来的时候，知道春天来到了。所以这是什么呢？经过了漫长的冬天开起花了，就说出耶稣基督经过死而从死亡中复活过来。好，所以这一个是一个灯台。那么这一位耶稣基督是什么呢？他乃是成为世界的光，在复活的里面所显的就荣耀，成为我们身上世界的光。那这个光照什么？一个祭司进到圣所里头就看见灯台的光了。这个灯台的光叫他看见什么？在我们所想象里的，我们遇见光照，看见我们污秽败坏，对吧？我们身上的污秽败坏。但是要请记得的，祭司到圣所里面去的时候穿着长袍，整个的身体从他头巾之下全部盖起来的，手一直盖到这里，脚一直到这里，他就露出来手指头，露出来脸，露出来脚，没有鞋子的啊，要注意哈，没有鞋子的。那么怎么办呢？所以即使要进到圣所里头去的，必须要用赎罪祭的血抹在右耳垂啊，这里右耳垂，右手的大拇指，右脚的大拇指，就所有露出来的地方都用血把它遮盖。所以这个祭司啊，他自己原来所有的败坏丑陋是完全把它遮盖起来的。所以主耶稣作为那一个世界的光，不是叫人看见自己的污秽败坏，要切切记得的啊。我们要读圣经要设身处地的啊，不要从我们的经历和感觉上想，哎呀，感谢赞美主，我遇见光了，我看见以往的罪恶，我的脾气坏。是神所的光，这个不是圣所。圣所的光是什么？圣所的光看见的圣所中的荣美，看着圣所中的荣美。圣所的上面的幔子啊，不是这个尖的顶，是平的顶的，里头一层的细麻， 用蓝色、紫色、朱红紫色的线索织起来的，细麻就射到主耶稣洁白的那个的天性。你看这细麻没有，洁白的非常的细啊，非常的细啊。你知道姊妹们不大用手帕哈，弟兄们现在也都不大用手帕，不，我还是用习惯用手帕，我这个手帕差劲得很，不太好的。考究的手帕是所有人的衣服上最细最白的，是吧？你如果去买好的手帕的话，那是一个一个是非常的细洁白的，那就上好的。这就是当初啊，他们里头的幔子是在主耶稣身上洁白的，洁白到什么程度？当他到最后进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律法师来审问他，法利赛人来审问他，撒都该人来审问他，到以后长老祭司长来审问他，到以后比勒都来审问他，审问他，最后比勒都说：“我查不出他犯什么罪来。”真是厉害，这个主耶稣绝对的纯洁，没有一点的掺杂的。所以我们很多圣经读福音书的时候呢，看见主耶稣这种洁白的天性所表明出来的。在这个洁白的里头有蓝色线，蓝知道属天，它不是人类中间道德的完全，它身上还带着天的味道啊，不光是人类的。紫色是代表尊贵，它神性上那个尊贵的味道，我们实实在在看见它，觉得又可亲又是可尊重的啊。我们圣经里都会看见呢，有一些东西啊，照着理论来说起，逻辑来说起，不大想合的，但是事实上却能够合在一起啊，事实上在一起。你想看啊，人世中间呢，对着一个老人，你有没有说，哎呀，这位老公公很可爱？我告诉你，这个话不合理的。你说这个小贝贝很可爱，没说这个老公公很可爱的。老公公是很可尊敬，你不能说老公公很可爱。但是亲爱的弟兄，我们作为神呢、一面又是觉得非常可尊敬，一面觉得非常可爱。这个爱是用在小孩子身上的，但是主耶稣却是这样，从他对我们的态度来说是非常的可爱，非常从他自己本身来说是非常的尊敬。这位主耶稣上带着紫色的线的，是知道他尊敬。再有朱红色，朱红色是什么呢？他就满了救赎的功效，因为他这一个朱红的缘故了，叫我们的罪都能够变得洁白了。是在主耶稣身上的主要的底子，白细麻，洁白的细麻，绣上去织上去的蓝色、紫色、朱红色线。你一到圣所里头去看到，哦呦，这个顶上好看，比这个礼拜堂好，一个一个疤，你看，是吧？一看见疤的时候有残缺，这个不太好，对不对哈？啊，圣所没有的，啊，圣所没有这个疤的，圣所完全洁白的，又加上蓝色、紫和紫朱红色线的，这个不光看见，第二个给我们看见，对面一个的台子，台子上面。有一个饼，12块的饼在里面啊！我再放平面图画一下，好吧？所以一个的祭司进来了之后啊，他就看见顶上的那一个的幔子抹幔，再看见这个桌子上有12块的饼，12块的饼，你再去画就是了啊。这一个是什么呢？哦，我们今天的地上活着是靠着基督给我们生命的供应才能够继续活着的。我们去读约翰福音特别能够清楚了，约翰福音到了第6章了，第六章的时候，你知道约翰福音第3章就我们重生开始走路了，进到神的国，第4章里头圣灵进到我们里头，就我们得到喜乐，有生命的水，叫我们解去我们的干渴，第5章里头基督做我们的能力，我们就开始走路了，不会做瘫痪的人，就躺在地上的，这样走路走了很好，走过新竹3年，3个月5个月也很疲乏，怎么办？需要靠着主做我们生命的粮食，粮食上的供应。所以这一个叫他看见基督是这一个生命的饼，是那个纯洁的细面所做的那个饼，叫我们得着了粮食。 再有一个在灯台里头光照看见这里有一个叫祭坛，叫做金的香坛啊，金的香坛。金的香坛是什么来说的？金的香坛是里头放了香，在那点的香的烟呢，就往上往上的时候充满在这个的圣所，透过这个幔子充满到至圣所，这就这里的香上来，这里香上来的。那么这个香是知道什么来说呢？这个香呢是知道耶稣基督的复活所表现的馨香，这一种的复活所成就的，能够不光他自己升到高天去，叫我们蒙恩的人与他一同坐在天上，我们蒙恩的人也一同进到天上。我们凭什么到天上去的？我常常提到希伯来书里头说，他给我们开的又真又新又活的那种幔子经过了，是吧？就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啊，施恩宝座前嘛，对吧？以前呢，这个幔子啊，人不可以进去的。基督耶稣来了，十字架成功了，幔子离开了，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施恩宝座前，就直接去见神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要进卡特总统啊，进不去的。你如果到华盛顿地区的话，可以白宫去参观，但你白宫去参观的时候，你看不见卡特的。你要看见卡特的话，警那个是卫队就把你挡住了。我们这一帮人到神面前的，能够坦然无惧到施恩宝座前，到神面前。我常常说，我欢喜用俗一点的话，就是大大方方到施恩宝座前。说了最不好听的，大摇大摆到施恩宝座前，没有人可以拦住的。为着什么缘故？耶稣基督的复活把我们一同带到神的面前啊！我以前到这里跟你们讲过哈，有一些新的来的人，或者我就重复讲一下。1969年，我头一次到美国来，到了加拿大去了之后啊，七月的里面，在一个姓丁的教授一位弟兄家里头住，刚刚人类头一次太空人登到月球，你看，说那一天晚上呢。哈哈，我们看电视一直看到晚上差不多1点钟左右，啊，刚刚发射过了之后又等了老半天了，老半天，啊，等到以后啊，就看见这个人类到月球上在那跳，哎呦，我是很兴奋，这个是人类是头一次的，所以我就想象到到那一个时候啊，这么多的科学家，这么多的工具人呢，就造着一个火箭来了，然后有个太空船一直到人类，这个科学的成就非常的伟大，那实在是了不起的。那惊天动地的。但是我就发现，当主耶稣在橄榄山上的时候，在120个门徒中间升到了高天，没有科学家，没有火箭嗡震声的，他也是自由自在的上去了。上去的时候，就要这个120个门徒都是惊讶了，眼睛瞪着望天，有一道云彩把他进去了，还看着不会走的。两个天使说，加利利人呢，为什么带着望天都要看看什么，去到耶路撒冷祷告去了，你不要在这里看，你看他这样去他还要来的，你不要再等着的。要紧是什么？到耶路撒冷祷告去，得到上面的能力，然后传福音直到地界。那么这个事情给我们看见，得到保罗怎么写法，保罗给我们写法说，我们从前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他就跟我们一同就活过来，就我们一同升到天上，与神坐在天上。这是主耶稣的复活把我们一同带到宝座那里去的，这是神给我们的福分。这一件事情什么都要表明呢？香坛表明耶稣基督的复活馨香把我们就带到神面前了。这一个的香坛就因着灯台的光就我们看见的。那么这个灯台的光还不光给我们看见香坛，就是看见这个的幔子，我刚才已经讲了，看见幔子上面的基督徒，耶稣基督是包罗万象的，把所有的万有包罗在一起，换一句话说，基督耶稣基督万有把它表现出来。哎呀，感谢赞美主，我今天蒙恩了，我可以在圣所的里面碰见这样的光照，得到拯救。那么这是至圣所出来到圣所，陈设兵的这支金灯台金香炉，然后到外面了，外面先有一个的洗桌盆，洗桌盆外面的再是有祭坛，祭坛铜祭坛， 你去看到出埃及记里头所记载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很特别，神叫摩西来告诉以色列百姓来建造会幕的器具的时候，当初没有讲洗濯盆，要注意的哈，没有讲洗濯盆，从圣所的外面就讲到祭坛啊，我今天讲不从里头往外来哈，从里头从神这边往外来，知道祭坛。洗濯盆什么时候讲的？洗濯盆是讲到祭司的侍奉的条例才讲到洗濯盆的，说洗濯盆是跟祭司的侍奉连带起来的，神的工作方面的时候直接临到百姓身上的乃是到祭坛。祭坛代表什么？祭坛代表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是这位基督是十字架上把他自己当作祭物完全的奉献了，是因为他这个奉献的缘故了，所以我们才蒙他的救赎，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这是那个圣所啊，这个是外院子。那么一个祭司呢，如果从外院子来的话啊，我们从外面进来的话呢，我们会看见呢，头一个是外面的啊，这个是原委哈，这个我把它划的小一点好吧，这个叫做原委，原子写错了，是一下子原子都不会写了，对，丸子哈啊，原委是代表什么？原委是洁白的细麻布来说的，这个原委的外面就以色列百姓，所以以色列百姓来到会幕当中是远远看见这个原委，所以这个原委知道什么来说呢？原委是知道主耶稣在世人面前的表现，在世界人面前的表示是完全洁白的。好了，人呀不能从原位中过去的，这是宅，就是强盗了，必定要从门上进去，这个门是门帘，门帘是什么呢？就基督是我们的道路，是吧？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所以这个基督才是个道路，就我们就从门上进来。当我们一进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这个人是有罪的，所以当我们有罪的时候啊，先要到祭坛那里去献祭，就我们罪恶得到了赦免。所以一个人去到神面前，带着牛也好，带着羊也好，带着鸽子也好，带着细面也好，都是要到祭坛那里献祭，因着这个的献祭的功效了，一个人才能够蒙到神的悦纳。老百姓来说的，到这里为止，停了。做祭司的来说的，还可以越过这里院子就进来，就到洗濯盆。洗濯盆是什么呢？洗濯盆是看会所门口的妇女他们的铜的镜子来做的。
Roger, 这边就是知道
古代的没有玻璃的镜子，玻璃还没有发明了，他们要镜子的话是铜，很细的铜，把它磨得非常的亮，当个镜子来看见的。这一个是妇女们所最注重的啊，女孩子把她身上的美貌当做第二个性命啊，男孩子是马马虎虎，头发也脏一点，这乱一点都不要紧的，女孩子是每天梳头啊，梳来梳去，照来照去都照的，女孩子没有镜子了，她都不敢见人的面了啊。但是这一个妇女是什么呢？把她这一个的东西都奉献给神的，把自己的说美貌上的打扮都是完全为了神而活作，这一个的镜子来打成功一个的洗濯盆。那洗濯盆是什么呢？就祭司来的时候洗手洗脚。为什么洗手洗脚？约翰福音第十三章里头已经给我们看见了，我们靠着主耶稣的救恩，我们全身都已经洁净了，但虽然我们洁净了，我们的手和脚和脏乱的污秽，因为你要知道哈，连主耶稣的时候他们已经穿鞋了啊，鞋子的观念有了，不过到主耶稣时候他们所穿的鞋就像日本人的拖鞋似的啊，不像我们这样的皮鞋，脚趾都把它包起来了，下面一个平的，上面有一根带子，脚趾头套在上面，就这种鞋的。所以他们走了马路啊，又没有像柏油马路了、水泥马路了，走了马路的时候啊，脚上就很脏。所以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啊， 进到家里头去的时候，应该有使女替人洗脚的。那一天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天，那个主人没有预备使女替他洗脚，大家都不洗。说主耶稣坐席的时候，以后看见门徒也不肯替人洗，主耶稣就脱了衣服，拿个毛巾束腰，然后替门徒洗脚，对不对？这个就约翰福音十三章。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祭司按照他的神秘的罪恶来说的，靠着祭坛的奉献已经得到除掉了，但是他在世界上活着的时候还沾染到世界的污秽，需要洗这盆来洗。那照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的，我们的罪哦，靠着主耶稣宝血洗净了，感谢神，没错。不过呢，早晨起来祷告的时候啊，跟主之间很亲近，晚上祷告的时候啊，跟早晨就不大一样。弟兄姊妹，是不是有这个感觉？但我们今天在地上做事，也靠着主的恩典，也没有发脾气，也没有骂人，也没有根本没有动了凶杀的心，都没有。不过就在世界上忙忙碌碌做过的时候，好像有一层东西在我们心灵里头啊，和神之间不透亮。这是地上的忙碌，这地上的东西影响到我们了，怎么办？这是需要圣灵的更新。这个是特别弟兄姊妹可以记上，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啊，他那里讲到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这个重生的喜啊，不是约翰福音第三章的重生，这个重生的喜，这个翻中文翻的重生真不好。重生的喜乃是知道蒙恩的人在圣灵里头的更新，就我们得到心血了，里头和神之间没有一种隐隐的遮盖。那这就洗这盆所告诉我们，要去洗的时候啊，必须用铜的洗这盆，先照亮我们手上所有的污秽是什么。那么经过这个的铜的洗这盆了，然后就经过幔子可以进来了。我附带的讲一下啊，等到大卫和所罗门造圣殿的时候，他这里不同了，这里变成个铜海啊，我下午刚刚跟你提过哈，这个铜海了。祭司啊，在里头啊，不光是洗手洗脚，要全身洗干净啊，变成铜海了。不过在摩西的旷野的时候啊，他们还是不是铜海，不过是个洗澡盆。那么这样把世界上所沾染的东西不一定是罪恶，是世界的沾染洗掉了之后，然后经过这个门帘，这个门帘还是知道基督是我们的道路，进到圣所里面去了。圣所做什么呢？是神所并的做知道的饼，生命得到能力，蒙接了主的光照来行上主耶稣的荣美，靠着香坛的复活的馨香把我们带到神殿里面去了。一个祭司就可以在这里享受侍奉。请大家记得啊，所有的侍奉都是享受，所有的侍奉不是劳苦。你侍奉到一个地步觉得劳苦了，请你的侍奉都停下来啊。我不知道你们这里的负责人会不会怪我，林弟兄，这样的话我们就这几个人都停下来怎么办？你放心，只要家人爱主，他一定会侍奉的。侍奉乃是进到神面前，一面得点灯，一面摆陈设饼之职，一面放香炉的香，整理这一些。但你要知道的，陈设饼的桌子摆在神面前来陈设的时候，当以后祭司在那里吃的，是祭司领受的。香炉的香是给神欣赏的，但祭司在沐浴在馨香之气的里面，祭司一同的享受。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侍奉主有劳苦，但是侍奉主的享受远超过你所感觉的劳苦，这是正常的祭司在里头侍奉。那么到新约时代中的时候，我们会看见的，他这个幔子一开的时候，就我们进到至圣所那里，就直接到神面前去。所以这是从外面进来的，外面进的是这样一个方向。好，那么这一个呢，这些我们都看过了之后啊，我们还能够来看见一件事，整个的会幕到底是什么。整个这个的会幕来说，大体的是三层，那是外院子，这是圣所，这是至圣所。 所以整个的会幕可以指明到是我们基督徒这一个人。外院子是在外界的接触，那是知道我们外头的体。圣所在里头活在神面前的是知道我们里头的魂，至圣所是与神直接的往来，是知道我们的灵。所以这里可以说是灵魂体的三部分，我们这一个的人在三部分上都能够表现出基督的荣美，也从基督身上有所领受，这是一个。第二个，这一个会幕它也可以是代表到基督自己，作为耶稣基督在他内在的里面，就是约柜所代表的神的荣耀，把他自己释放出来一点的时候，临到人身上就成为陈述兵的生命，成为金殿堂的光照，成为复活的馨香。那再出来的时候，洗净了的污秽的圣灵，它是祭坛上所献的祭物，就我们得到洁净。这知道主耶稣来说的，所以这一个会幕，第二个也可以说到主耶稣，第三这个会幕就可以说到是教会，乃是教会所代表的。这里是站板，一块一块的板把它站起来的，一块一块的一周半的那个的板啊，一块一块的站起来的，用一个算把它算过去，算过去。这是知道什么来说的，就是蒙恩的人也同被建造成为神的居所，神的居所蒙恩人一同建造的。算是代表圣灵，圣灵把我们所有的人连接在一起，就我们同心合意的活在主的面前。这样的话，就整个这个的会幕就成为天下万民到神面前去承受恩典的地方。今天就我们承受神恩典的，乃是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一个基督徒，无论多大的恩赐，它不过是你的一部分。没有一个人把各种恩赐都能够表明出来。各种恩赐表明什么？各种恩赐的表明是整个的会所，整个的会幕把它表明出来。那么我们读圣经要注意的，在跟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的里面的，他讲到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下面讲到了，讲到我们人在地上活着，一定有神的启示随着我们。手能拿蛇，不被蛇所杀害；吃了毒药，却不至于死的。就是不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注意了没有哈？大概差不多半年前还几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已经到美国来了。我看见一个的报纸上的消息，在美国哪一州我就不记得了，有两个的年轻人，这两个年轻人是 Pentecostal 的，是非常的热忱，他就发现约格鲁马克福音十六章给他应许了，吃了什么毒药不至于受害的，所以他们有信心在礼拜堂里头吃毒药，把毒药喝下去，死悄悄死掉了。那么这个给我们看的什么呢？并不是神的话不可靠，神的话必须在圣灵里面。神的话你如果不在圣灵里面，用人的能力去意志去完成，这是不可能的。再有一件事情要看见，这一些的恩赐神是赐给全教会，不是赐给你某一个人。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这里头有好多恩赐，那罗马书第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和十四章、以弗所第四章里头，神给教会各种的恩赐，大体三类：一类话语上的恩赐，成为教导的；一类事物治理上的恩赐，教会中的治理教会用爱心来对待人的；再有一种神奇的恩赐，有讲方言的，有医病的，那一个是神奇的恩赐，辨别诸灵；再有翻方言的，这三品。请记得，这不同的教恩赐是神赐给全教会的，不是赐给你一个人的。你如果有某一个恩赐了，感谢赞美主，你可以炫目得到更大的恩赐，但是你不保证神把更大的恩赐给你，你就活在神的权下，忠心于你的恩赐。所以整个的会幕啊， 他所有的基督耶稣这么完美的表现，乃是全教会表现出来的，不是你一个人能够包罗万象完全表现的。所以这就是会幕的意义啊。所以会幕的意义我们在这里会看见的三个，一个是代表蒙恩的人，第二是代表主耶稣的自己，第三是代表整个的教会。那这是一个会幕的光景。好，我们下面还必须再下去看啊。我们下面我们请大家来看，那是到了献祭啊，那献祭，我想人的错误这一段我就不看去看他了啊。他们就把在那里出埃及32章的时候，当神就是摩西来跟他们讲以后，结果摩西还没有下上来了，他们就造了金牛犊了，这是他们完全他们的一个错误啊，一个错误。那么以后神就发怒了，发怒了之后，只有利未的支派蒙神所拣选，其他的支派只能够做一般的子民，不能够做祭司啊。这是人的失败，以后神再来成全。那么好了，我们再来看到利未的利未记献祭，这一个的会幕都已经支搭起来了。在这个会幕那里支圣所地方，我们会看见有云柱火柱啊，云柱火柱，白天是云柱，晚上变成火柱。这个云柱火柱是什么呢？说明神与他们同在。这个云柱火柱升上去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走路了，往前走路了。那么这一个云柱火柱就我们远远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在他们中间。哦，这真是感谢赞美主的。你如果在全世界地方要去找神的话，到哪里去找？就是到会幕那里去找。神的荣耀充满了至圣所，在外面叫做云柱火柱，把它表明出来了啊。这不是天主教选教皇的时候，一会儿是黑烟呐、啊，一会儿是白烟呐、啊，这个人人点的都东西烧起来的啊，在那里没有东西烧的，那是神的云柱火柱显明出来的，非常的好。好了，我是个犹太人，或者我是个外邦人，我心中真是羡慕这一位神，我真也巴不得到神那里去。哎呀，听说这圣所里头有有贵神的荣耀在那里，还有基路伯在那里。哎呦，真是陈设宾的桌子有金灯台，有金香炉。哎呀，好的不得了。好了，我要进来了。但我进来是怎么样？扑倒在神面前死了，因为我不够资格可以进来。像我们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朝见神？在我们身上啊。不靠近神还不要紧，这是彼得祷告，主啊离开我，走远一点好不好，我看见你都怕死了，你我看见你的话在里面就扑到死了，有谁够资格进来的？所以你会看见出埃及记的40章的里面呢，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把会幕一样一样东西都造好了，支得起来的耶和华的荣耀充满的会幕里头，非常的好。好的时候啊，叫以色列百姓望洋兴叹，谁可以进去呢？没有人可以进去。所以到了利未记第一章，耶和华在会幕里面笑与人说，人如果要来亲近我，可以带着祭物到我面前来，可以进来了。什么进来法？就是祭物进到神面前。所以利未记的时候啊，给我们看见祭物啊、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要注意的哈，利未记第一章头上的话要特别注意的，指耶和华在会幕中晓谕摩西，人如果来亲近他的话，可以带个祭物进来。那么这个祭物呢，他告诉我们一共有五个祭物，这五个的祭物是给我们看见的，这是神要应付我们五方面不够神的标准的，五方面叫神发怒的，这五方面的光景，五种不同的祭物都把它解决掉了啊！这五种的祭物，那这五种的祭物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要看见头一个祭物是什么。头一个祭物是燔祭。燔祭啊，圣经里头的次序啊，像我刚刚已经提的，我跟你们讲的凯德讲会幕中里头讲外是吧，支圣所讲出来，讲到这里，再讲到这里，再讲到这里，然后讲到人身上，在以后再讲的时候从外面进来，我们的感觉啊是从外面进来容易领会， 但圣经所记载不是的，是从神的观点从里头讲出来的。所以你去看到出埃及记啊，那个时候器具啊，先是讲里头的一个柜，一步一步讲到外头来。他的会幕制得起来也是这样，先是从里头到外面来的。同样祭物啊，按照我们的感受来说，应该先讲赎愆祭，再讲赎罪祭，然后讲平安祭，再讲素祭，最后才讲燔祭。燔祭是最高的，先犯一个最大的罪，最不讨神喜悦的，乃是放弃了神当初创造你的目的，你单单为了自己而活着，这是人最错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如果替神想一想话，可以说神费尽苦心造我们人类，在人类之前更是了费尽苦心造了水、空气，造了阳光，造了地面，造了素材，造了毒动物，造了植物，为要养活我们。养活我们做什么？养活我们是彰显神的荣耀，弟兄姊妹，对不对？人之所以为人，他的目的为要彰显神的荣耀，这是人之所以为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就是我们不犯罪，就是我们这个人很规矩，安分守己，在神眼光看废物一堆，没有用处，与神所造的完全违背的。神不是这么闲了，像今天小孩子一样空的没有事情做，做个牛羊娃娃啊，做个洋娃娃啊。有一些的人呢，这太太们也是这样，孩子如果没有的话，换去宝宝洋娃娃。我告诉我们在台湾呢，也不是个笑话，这个真实的。我们有一位弟兄在海关中非常高的高级官员，他只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到美国读书了，说老太太的家没有事。有一天呢，他的先生到美国来考察，回家了，送给太太一个礼物，太太已经60几岁，什么？送个洋娃娃。这个洋娃娃给老太太呀，哎呀，老太太给他做了好多套衣服，给他专门预备一个床，给他专门有了小了被，哎呀，宝贝累啦，给他去躺着，哎呀，泡泡他。跟我说，哎呀，睡得够了，到院子走一走吧，啊，抱着他院子，老太太玩洋娃娃，我告诉他，哎呀，我看见的时候啊，到时候人的话点缀点缀无所谓，一个人活着就这样活了一辈子了，活了一辈子了，到底一个人活着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我养育儿女，如果儿女仅仅是规规矩矩老实，你能够满意了？你不能满意哦。你要知道，做到人方面来说的，调皮的、捣乱的、出麻烦的，叫父母难过；老老实实叫他做就做，叫他站就站，白痴叫做，养他了30岁了还是白痴一个，做父母都会满意，父母不满意他也不吵架，他也不打人，白痴废物。我们要知道，我们在神面前呢，最伤心的一件事，即使我们不犯罪了，问说我们在神面前有没有功用，有没有为神而活着。如果这一件事情来看的话，我们都没有话说，我们没有为神而活着，我们都是为了自己的个人，顶多为着我们家庭和我们的儿女。直到这个时候，基督做我们的燔祭，赎我们没有为神活着的那个的罪。所以解经家就给我们看见说，罗马书第12章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活祭就是燔祭的活祭，不是赎罪祭的活祭。赎罪祭火烧掉了，赎了罪就死了就完了，燔祭是为了神而活着的。所以这是头一个。第二个，一个人不光没有为了神而活着，一个人的生活的里头有许多的污秽，有许多的斑点。这一些污秽和斑点叫人呢，在我们身上看见的时候，没有办法把荣耀归给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不喜，我们这个人不祭拜，我们沾染着世界上的点东西。今天我们做基督徒也是一样的， 在基督徒蒙恩得救了之后的亲爱的，不光要脱离罪，也脱离粗糙的脾气，要叫我们过一种柔细的生活。哎呀，我也常常劝一些弟兄们，特别是能干的弟兄们，要小心啊！不太能干的人还比较柔细，一般的能干的人就不太细啊。越能干的时候啊，态度越是命令式的，讲话声音都比人家高两调的。哦哟，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求神带领我们，叫我们要承认在我们生活中间不够柔细，不够洁白。怎么办？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素祭，他在神面前33年半的功夫当作一种祭物，这是主耶稣的这样的活祭。怎么活祭法？生活中间柔细变得洁白，这是细面来做的祭物，这就是素祭。第三，在我们身上不光是有不柔细不洁白，并且与神未朝为敌，与神是顶撞的，与神是不相合的。一个人没有信主的时候啊，那真是莫名其妙的反对主。我相信弟兄姊妹你都遇见过一些同学，对不对？你给他传福音啊，他真讨厌你，你跟他讲啊别的事情啊，他还跟你蛮客气的，一讲到主耶稣事情呢、啊、他就跟你非要跟你争辩不可。我常常有个问题说，主耶稣得罪他什么了？是啊，讲到别的朋友大家都很好，好朋友的，讲到主耶稣了他就反感的。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世人是如此，我们也是如此，但我们没有信主之前呢也是如此，基督徒家庭出来的孩子是如此，不信主的人也是如此，许多基督徒家庭出来的孩子跟没有重生的对主反感的要命的。这是给我们看见什么？撒旦所做的一件事，就我们心里头和神是会仇敌的。这个的光景主要成为挽回祭。挽回祭是什么呢？把我们和神之间的那一个的间隔，我们和神之间那个未仇为敌的态度把它挽回过来。但是要请记得的，神主耶稣并没有去挽回神来跟我们和好，主耶稣乃是叫我们回转过来与神和好。神永远爱我们，神什么不需要挽回，挽回的只是我们的光景来挽回的，把我们从与神未仇未敌的光景把它转变过来了，好叫我们来亲近神，与神有美好的交通。所以我们会看见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呢第3章的11节开始讲到，叫我们靠着主耶稣得着称义了之后了，然后我们会看见到第五章了，我们这样蒙到神的救赎了，就得与神相合啊，得与神相合。我想弟兄姊妹你们应该读过一本 Billy Graham 的 Peace with God 啊，与神和好，是吧？这本书你们读过了没有啊？所以应该读的哈，这书是应该读的。Peace with God， 他就根据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与神和好，这个和好呢就是在这里所说的平安祭所带进来的，由于主耶稣这个的献祭，就我们和神之间得到了平安。好，平安祭过了之后，这是赎罪祭，最后两个，一个叫赎罪祭，一个叫赎愆祭，非常难以分辨。我个人呢，这个5个祭物花的时间最多的这两个，赎罪祭和赎愆祭，我自己一直在去读，我自己也看了好多本的其他的属灵的书籍，到我现在照着我所了解的，我愿意跟弟兄姊妹提的啊，我不敢说绝对哈，你可以在中美界可以看，或者你不同意我，你可以照着你所领会的，照我今天所了解的，赎罪祭那是基督为我们成为罪。我想我应该找一些圣经给大家啊。哥林多啊，对不起，我刚刚事先忘记找了。哥林多后书第5章，哥林多后书第5章， 第二十一节，神是那无罪的，是吧？这主耶稣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是一非常特别的圣经啊！我们一般的领会呀，是主耶稣担当我们的罪，对不对？看那神的羔羊，担当世人罪孽的，或者除去世人罪孽的，他是洁白的羔羊。不过耶和华把我们众人的罪孽归在他的身上，对吧？这是一个，我想我们观念能够领受。但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主耶稣这一个人是无罪的，神是他为着我们缘故成为罪。在神的眼光里头，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乃是一个罪，罪把他人格化了，personified 的罪就在他这一个人的身上了。不光是他有担负了罪恶所有的惩罚，是这一个人去成为罪。这个我们观念中很难，不过我想有一件事情的解释，旧约的里头能够就我们了解，就是摩西在旷野所举的铜蛇，对吧？当到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发怨言的时候啊，发怨言的时候，神就打发火蛇进到他们中间咬他们，凡被咬的都死掉了。到那个时候他们就懊悔，在神面前去求，神就叫摩西怎么样，去造一个铜蛇挂在杆子上面。这是明显是知道主耶稣来说的。约翰福音第三章，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讲话的时候，摩西在旷野这样举蛇，人子也被照样被举起来，对不对？这同时知道主耶稣来说的。那么弟兄姊妹，你会看见在杆子上是什么？是一条蛇，但是呢它是铜蛇，它没有蛇的毒，却是有蛇的形状。主耶稣到地上来钉十字架的时候，他里面并没有罪，他却是成了罪人的形状。这个罪人的形状在神眼光看乃是一个罪，像铜蛇一样的，说预表主耶稣在神眼光中乃是一条蛇，是蛇，不过是铜的蛇，里头没有毒的，在神眼光看是一条蛇。这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神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成为罪是什么？乃是受到神的审判，使我们得到称义，基本上除去罪。那么这一件事情我必须要跟大家来看一个啊，否则的话呢，这一段圣经呢很难以领会得到的。那这我想我们读一读罗马书好不好，读的罗马书。罗马书我们会看见第三章二十一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了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世写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好，这一个是指明到我们本来有罪恶的行为，这些罪恶的行为在神的面前有了罪案啊，罪恶的行为在神的面前有了罪案，这一个的罪恶的行为叫神面前有了罪案了，所以神就凭着这个罪案来审判我们的，定罪我们了。我们要靠着所有的律法方法、将功赎罪的方法、宗教的方法都不能够解决，所以在律法的里面没有办法能够除掉了神的定罪。在这个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了神在另外一个的路上，叫做耶稣基督身上，叫我们等称义，把我们从这里救出来了。那么这是什么呢？ 这是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宝血应付了我们所有犯罪在律法面前所有罪案而有的审判，这宝血。好了，他在那里第二十一节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讲就讲到了到第五章开头的时候，我们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了。因信所站在现在的恩典的里头，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非常的好。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这个人怎么办？我这个人怎么办？我所有的罪，我的行为有的罪案，靠着主耶稣宝血都把它洗净了，但是我这个人还会犯罪，我还有罪恶的天性，我这个人还有罪性在我的里面，罪性在里面，所谓的原罪，这一个的罪性是罪的原动力，叫我再去犯罪的。这一个主耶稣的宝血没有除掉，主耶稣的宝血除掉是外面的罪案，除掉了我们罪恶行为，使得我们在神面前受审判的。但是我们里面还是一个罪恶的天性，叫我们再回去犯罪。这个怎么办呢？这就到了五章第十二节。五章十二节来讲着，一直讲到第八章，在那里讲到的是怎么能够除掉了我们这一个人所有的那个的罪性。那么他讲到这个的问题的时候啊，他的讲法和三章二十一节就不一样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稍微读一读好吧。你去读的时候哈，一般解经的都告诉我们，从三章二十一节到五章十一节讲到罪的时候啊，都是小写的信使。五章的十二节之后了，那是指大写的信，没有 S 的了啊，不是知道一件一件的罪恶，那是知道犯罪的这一个人是罪恶的本身，不是罪恶外头的行为。但是我们再去看，你会看见他的讲法的时候，五章十二节你会看见他的语气就改了。你看语气怎么改？这就如罪是从一人落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以前，罪已经在世上，但因为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人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他这里所说的谈的问题是什么？整体的，不是个别的。整体的，不是个别的。我想你要读罗马书第五章的话，要能够读得懂的话，必须有这样一个的图画。这里亚当，亚当神造出来了之后，结果撒旦来了，叫他犯了罪了。撒旦来犯了罪的时候，亚当生出的后裔，一个一个的后裔，每一个的人，每一个的人，他都是由罪恶的行为表现出来，罪恶的行为表现出来。这样，世界上所有的人类都是亚当的后裔，都在罪，都有罪恶表现出来了。那么好了，我这个林三刚这个人算是这个，我本来是亚当的后裔，怎么办呢？哎呀，我看见我这个人身上也犯出罪来了，就是求主怜悯我，所以我就到十字架那里去求主的救恩，主的宝血就洗净我的罪，我这个林三刚这个人呢就变得白白的了啊，里头的罪恶是除掉了。那么今天呢朱四白在这里哈哈哈哈，他也变得白白的了。这是什么呢？一个一个人，一个人靠着宝血洗净的。这是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一直到五章第十一节。但是他到罗马书五章十二节的时候啊，他不是讲到一个人一个人犯罪的问题，是整个的人类怎么办。他说这个罪为什么来的呢？罪是从一人，从一个人落了世界的，所以众人里头都有了罪了。罪来了还不算，这个罪来了还背后还有个死，死又接着罪进到所有人的里面，人在神面前都变成死人。以弗所第二章里头告诉我们说，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 我们昨天说我与蹦蹦跳跳吃饭吃三碗，怎么还死了呢？你要知道圣经中的死的意义三点。头一点，失去了鉴别的能力，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第二点，没有一个抗拒的能力，知道不应该的，没有能力去抗拒。第三点，失去了功用，这就死了。你有的时候会难得，有的时候碰见一个人呢，眼珠嘟噜嘟噜转得蛮好的，他不会看东西，视神经坏了。虽然眼珠在那动，但是眼珠是死了。这死是什么呢？还动，失去功用，叫做死了。所以一个人呢，你会看见呢，在神面前失去了人在神面前彰显神荣耀的功用，这个叫死了。这一个死是什么呢？是借着罪来的。以后就所有的人都是已经死掉了。那么这个是全人类的问题，不是在于你的问题，也不是我的问题。罪是从一人落入世界，死于中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那么主耶稣救赎是什么呀？主耶稣救赎不是一个人一个人的解决的罪，乃是基督作为一个元首，所有蒙恩的人在基督的里面的都是成为新人。这是整个两个不同的族类，一个是属于亚当的，一个是属于基督的。这个属于基督的人怎么说的？乃是基督的十字架上的死，把我们所有亚当的人类的经过这个的死，如果相信他的话，就成为属于基督的人了。这是一个整体的得救，不是一个个一个的得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的，我们的罪恶的行为，所有的罪案，靠着主耶稣宝血给我们洗净，但是我们里头罪恶的天性是靠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就我们和他同钉十字架。如今在基督里是这位新造的人，就是一个都变得新的了。这是什么？是十字架的死整体的解决，还不是个别。所以这一个是教导解决我们的罪性的这个问题。那么赎罪祭是什么呢？赎罪祭就代表这一个。是赎罪祭呀，不是指导我们罪恶的行为的解决，乃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为罪，就我们所有的罪恶上的人和基督一同死了，然后就我们脱离了那个罪性，就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就是赎罪祭。那么好，最后一个赎愆祭，赎愆祭就知道个人零碎的罪恶，行为中的罪恶，这些行为上的罪恶，也是因着基督耶稣的那一个的为我们的罪付了那个该受刑罚的那个代价，把我们所救赎回来了。所以这一个就叫我们得到洁净啊，所以这五个祭物。所以弟兄姊妹啊，从我们的感觉来讲的，从后面讲到前头去，我们到主耶稣那里蒙拯救什么？头一个，因为我们看见有罪恶的行为，耶稣基督做我们赎愆祭，把我们罪恶赦免掉。第二个，看见哎呀，不光有罪恶行为，我还有罪恶的天性，靠着耶稣基督做赎罪祭，就我们得到除掉。赎罪祭除掉之后，发现我和神是未仇未敌的。耶稣基督做平安祭，我和神和好。平安祭好了之后，发现我的生活中有好多的污点，好多的掺杂。我看到耶稣基督做赎祭洁白的细麻细面献上了。到最后我看见了，虽然我是洁白的，我没有为神活着，耶稣基督做我的燔祭，就我完全为神活着。用这对不对？就是一步一步这样过来的。说神的话从上头来，人的话是从下面这样上去。那么这时他这里所说的进步，这里既讲过了之后，利未记第八章到第十章里头讲到侍奉的条例，这侍奉中间应该注重什么，我想我今天就不讲了，你们去看就可以了。十一章到二十二章的里头讲到圣洁的子民，这个圣洁的子民的里面呢有好多的细节上的律例和典章，这些律例和典章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的去看哈。当然我们这次是没有时间了，不过呢，我想我提出一样的东西来， 就是接近的和不接近的。有一些东西是接近的物质东西可以吃，有一些东西是不接近的东西不可以吃，是吧？接近的和不接近的。那么这一个是为什么缘故呢？神来吩咐他们说，因为你们知道你们是我所分割出来圣洁的子民，你们要维持你们自己是圣洁的子民，不与外邦人一同的同流合污，不去沾染到世界中的污秽，失去了你们是圣洁子民的身份了。要维持这个的身份，在生活行动中有好多地方跟世人有不同。这个不同的里头有一个接近的食物和不接近的食物。那么这一个接近的食物和不接近的食物呢，在里头去看的话，你仔细去看呢，就会发现的有一类的生血，那一类的生血啊，有两个条件，一个要反刍到脚，一个脚上要分蹄啊。如果不是到脚的而却分蹄的，不可以当做食物。猪就是这样啊，猪的脚是分蹄的，但是呢它并不是到脚的。你们知道到脚吧？啊，现在有好多年轻人呢，真是圣经都没有办法懂了啊，因为完全到工业社会，圣经是农业社会的啊，不是用工业社会的。你如果看见这羊，可能有的人羊都没有看见过，这是牛，它到草地上吃草的时候吃得很快，啊哇哇就吃进去了，吃完了之后它就躺在青草地上啊，诗篇第23篇呢，它带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青草地上不是在那 take a nap。不是的，青草地上是嘴巴咕噜咕噜咕噜咕在那磨的，就把它吃进去的草反刍出来再来嚼的，嚼过了之后然后再吞进去的，就是反刍。好，这个反刍是什么呢？反刍到嚼的意思叫我们反复思想神的话啊，反复思想。一个人信主的时候不光要读圣经，圣经读的时候要反复的思想啊，在诗篇里都说了，这一个人呢昼夜的思想啊，这个人叫保持大卫说的，我曾夜跟为患，将眼睁开我要思想你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多花一点的思想在神的话语上。我遇见过做生意的人啊，你们这里做生意的人不多啊，你们如果读书的人呢，看着做生意人会羡慕啊，赚起钱很多。特别在台湾呢，台湾这几年呢有好多的大学生毕业了之后3年5年里头百万富翁，哦，做生意。特别台湾这几年的进出口的生意好的时候，哎呀好多暴发户，那也不是随便暴发的，做生意赚钱的。哎呀，这些人住的房子住的汽车也是舒服，也不必上班下班打卡，是吧？你们都上班下班还要打卡的，哦哟，迟了5分钟就迟了，薪水还要扣。他们做老板根本不比的，但你去看看做生意的人，他能够赚钱，连晚上做梦都在赚钱。他躺在床上都在想他生意的。做生意人有一个要应酬，哎呀，大家应酬谈谈，说东说西，大家敬酒，你敬我，我敬你。你去看做生意看，觉得这个场合中的挺消息。哪个生意可做的？生意不是靠着办公厅做的，生意靠在常常的喝酒场合中来做的。是一个做生意的人，我告诉你，反复思想，那才想得多了，生意才会赚钱。你当着上班来了，在办公还会赚钱呢？这是做职员领薪水就是了，做老板不是这样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愿意从这个话来说，基督徒在神的面前要对神的话反复的思想，这样的才是接近的，不是这样的不接近。第二个条件什么？分蹄。骆驼是倒脚的，但是它的蹄是整个一块不分开的。分蹄是代表什么？照我所领会的，分蹄是行为中间跟人有所分别，和世人所做的有所分别。 所以有一类的牲畜是可以的，是倒脚要加上分蹄的。一个基督徒啊，有哪一类的人可以来往啊？当然我忘记讲了，所谓的接近动物和不近动物，不是经典说这个东西可以吃，那个东西不可以吃。等到使徒行传第十章的彼得在削笔匠的西门的家里面，是吧？看见一块大布垂下，有各种不同的动物活物，声音说，天上有声音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就对主说，主啊，食而不戒的从来没有经过我的口。我佩服彼得，好刚强，根据神的话来顶撞神。神说要起来宰了吃，主啊，食而不戒从来没有经过我的口。好呀，天上这有声音说，神说分别为圣的，你不会当作食而不戒的，讲过还不听。第二次幔子又下来了，天上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说食而不戒从来没进过我的口，打回票，打回去两次还不行，第三次还是再打回去了。彼得在想，怎么一回事啊？明明摩西里头就我所圣洁的百姓这些东西都不可以吃的，什么天上说神说分别为圣，也不可以当作食而不戒的。到这个时候，哥尼流打发的人来了，要请彼得去。彼得恍然大悟，所以不接近动物是知道外邦人讲的，不是知道猪，不是知道骆驼，是知道外邦人讲的。这给我们看着什么呢？神对以色列百姓，哪一类的人可以来往，哪一类的人要避免不能来往，你才能够维持你圣洁的百姓。我再讲比尔高斯哈，比尔高斯有史Basic Use Conflict 里面非常的保守，我都会惊讶的，还有这么多的美国人去听他讲到太太啊 Four spirit， 头一个 obedient， 第二是 quiet， 第三是什么劳苦服侍，哎呦，美国太太还听他这套一句话，第四个还是什么了，对丈夫有 obedient， 在家中有安静，一个做太太是这个样。哎呀，但是感谢赞美主，每年青年女孩子多得很，新的就那个那些太太多得很。他里头讲到一个，教导儿女要从小教导他，教他知道在同学中间跟不信的人不一样。我跟人不一样，我是基督徒，你知道哈？美国的教导什么呢？尽量叫孩子跟人一样，对吧 ？Get acquainted。跟人是相同的，不要告诉我就说教导孩子，给孩子们知道我跟人不一样，因为我是神的儿女，他们不是，不要学他们的样子。这是摩西的精神，摩西告诉他说有一类的人不能来往，基督的确是如此。我在家里头啊，对我孩子我也真是没有办法。你比如说小孩子的小学 birthday party，哎呦，这个同学 birthday party 要请他去，那个同学 birthday party 要请他去，你就让他不让他去，你说不让他去，爸爸你这么 square 啊，说 birthday party 都不让我去，我也没说 birthday party 不可以去，但是你明显拿这件事，有一些人家庭中的习惯风度就孩子受影响，真是没有办法，不知不觉就学了他们的样子了。你说蒂莫这对不对？你说有一个事情你们也能够知道，现在的十岁十几岁的孩子的衣服才古怪。哎呀，我现在才懂得了，从前还什么过节的时候啊，过生日给他们买衣服，现在我才不买了，买的衣服他们都不要穿，他们所穿的衣服都是我看不上眼的。这是什么呢？跟人一样，人就穿这样的衣服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神就对摩西的人说了，有一类的人可以往来，有一的人不能往来，就接近和不接近。牲畜方面来说的，能够往来的，就是对神的话反复思想，生活行为跟世人有分别，这样的牲畜才能够往来的。第二，爬虫，在地上所爬的，在地上的爬虫的里面呢，有一个的基本的原则，它能够跳得高飞起来的可以吃的，跳不高在地上爬的都不可以吃的，是蛇肉不可以吃啊，蛇肉不可以吃的。 那么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这是告诉我们有一类的人呢、啊，跟世界是粘得紧紧的。不要说你有一人，有一些基督徒也是这样，一讲世界事情兴趣大得不得了，一讲主的事情就要打瞌冲了。这个人飞不高的，我们这个人都在地上活着，但是一个人在地上活着能够脱离地，脱离了地的吸引，这样的人你跟他往来了，你能够得到帮助。这是有一些的爬虫来说的。那么再有一个，天上的鸟，天上的鸟的时候，哪一类的鸟可以吃的，哪一类的鸟不可以吃的，很简单，凡是吃尸首的肉类的鸟都不可以吃，凡是吃各类的吃植物的各类的鸟都可以吃。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的，有一类的人跟死亡接近，一直吸收死亡的东西的，这一类的人不可以来往。有一类人是吸收生命的，生命的子类的，像这一类的人我们就可以来往。所以这是对鸟类的。第四，海里头的鱼，海里头的所有的活物，哪一类东西不可以吃的？没有鳞没有刺的都不可以吃啊。我个人呢很爱吃鳗鱼啊，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啊。哎呀，我每一年冬天的时候都很想念当初上海的时候啊，这个鳗鱼风干了之后，鳗鱼香的是我们江浙人非常喜欢吃的。哎呀，在美国就吃不到个鳗鱼香的，你如果送我巧克力糖的话，你还不如送我一条鳗鱼香，那我喜欢的多了。巧克力糖我没什么兴趣，但是圣经告诉我鳗鱼不可以吃啊。鳗鱼什么呢？表面上没有鳞没有鱼鳞的没有刺的那个不可以吃。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会看见今天我们人都在这个世界上，世界的像海水一样都包围着我们四围，有鳞有刺的就跟世界隔开的，我们活在世界中却不沾染到世界中那些的污秽。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用修道士的思想离开了城市，离开了人群，到旷野去，这不是神的思想。但是我们在这世界上活着的时候，跟世界却有一个的间隔，叫世界的那个东西不进到我们人里面来。所以这一种的人你就可以来往。所以弟兄姊妹哈，我们按照基督徒在教会中间和人之间的往来，照着我们帮助人来说，不应该有任何的拣选，但是就着我们从人生的帮助来说，必须要有拣选，必须要有拣选。如果你在带领孩子的话，有孩子从小用很智慧的话劝他们，有一类的人可以做好朋友，有一类的人呢是普通不能做好朋友。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就看这些朋友在神面前活着的生活到底是如何。说这一些的洁净的动物和不净的动物，叫他们能够受到限制的，免得他们损失了他们是神心目中间的洁净的子民这个的资格。那么这就是律法条例里头所讲的对生活方面的。我相信这里还有好多的洁净的子民所有的条例和侍奉的条例，我也没有时间仔细去讲了。不过我盼望弟兄姊妹重视一件事哈，这一切的圣经还得要好好读的啊。我常常讲，有许多的基督徒啊，只读到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以后，就十条诫命读过去，下面就不读了。一读到会幕啊，什么几周长几周宽，什么木头什么金子什么铜啊什么银子啊，哎呀，把他头大死了。要忍耐哈，不领会的不要紧，但是你总是根据新月的亮光能够把旧约慢慢的领会，慢慢的领会。这个呢，你要用忍耐的心，要用祈求的心，在神面前来读这些旧约的话，慢慢的我们就会发现了，神在我们今天基督身上给我们非常多的教导，就我们继续的活在神面前。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好吧，请胡弟兄带我们最后的祷告。